再借多啲钱咧，必须得到国会通过。
在澳大利亚，债务成为了我们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不可以分开的一部分。
喺澳洲咧，债务成为咗人民生活不可想分开嘅一部分。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到 cash converters 啊，去跟他借最多5000元啊。
任何人都可以去当铺借5000元。
那么任何一个人在澳大利亚有工作的话，你至少都可以申请到一张的信用卡。
任何有工作的人都可以申请一张信用卡。
那这个很竞争，有时候都把信用卡的这个表格寄到你家里面来。
他们的竞争很大，很多时候都会将信用卡申请表寄去你家。
现在连这个超级市场哦，Coles 跟这个 Woolion 他们也加入了这个信用卡的市场。
连信用卡，连这个超市呢都加入了这个信用卡市场的竞争。
你发现到他们很竞争的。
你发现他们很热心。
他要你参加拿他的信用卡。
你拿信用卡。
如果你拿的话，他就给你一万个 flyby points 或者是 reward points。
如果你买个，如果你要申请的话咧，佢就俾你1万点1万分的积分、
啊。不然的话就给你，说是给你100元的这个 cash， 就直接进到你的这个账户里面。
要么就俾你100蚊嘅现金喺你账户度。
当然，他们这么做是有目的的。
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有目的的。
这目的就是希望你用了他的卡，然后希望你啊不能够这个照着这个期限来还。
目的呢就希望你用了信用卡之后呢就要没办法还到
钱。然后呢你的利息呢是两个数目字的。
然后你的利息呢是两位数字的。
这个不需要我来解释，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需要再解释了。
那你看看保罗怎么告诉我们。
那保罗怎么跟我们说呢？
今天保罗告诉我们的这个，他说凡事不可什么亏欠人。
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
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就讲得很清楚， Let no debt remain outstanding。
英文的圣经就讲 Let no debt remain outstanding。
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可欠债，不可负债。
英文的意思就是不可负债。
我在参考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我们晓得有当代译本、现代译本，翻译得很好。那千万不要负债。
我参考咗呢个现代中文译本，佢翻译得好好，就系千万不要负债。
这段经文是命令式的，是保罗写给信徒，命令我们不可以负债。
这个翻译咧系命令式嘅，系保罗命令信徒不要负债。
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不容易。
听落好容易，但系做起嚟好难。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哋睇下基督徒应该点样睇呢个问题咧？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基督徒要按时还清债务。
第一个要讲嘅，基督徒系要按时还清债务。
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点讲？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凡事当所得的就给他，当得粮就给他立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那是在第七节前面的一节。
这个是前面第七节。
这一段经文很显然，保罗是提到基督徒对国家的这个义务。
这个好显然，这个提到保罗提到基督徒对国家义务。
讲到基督徒纳税啊，
讲到基督徒要纳税，
那用纳粮或者纳税，
纳粮纳税。
那么所得税啊，产业税啊，还有 rate council rate 啊这些。
有所得税啊，产业税啊这些。
那保罗的意思说，基督徒不要单个还这些债，应该要还清。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要只是要还这些债，只是要还清。
哎呀，保罗说我们要还清债务啊，你第一个问题可能你会问的。
那保罗他要说还清债务，你第一个问题他可能要问。
那么我们的房屋贷款呢？
那我们的房贷呢？
我们的车子贷款呢？
那车贷款呢？
还有学生大专的那个 fee help， 那个怎么还呢？
学生读书的贷款。
保罗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有贷款？
保罗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贷款？
如果有贷款的话又立刻还清，
但有贷款要立刻还债。
我想圣经里面呢也提到这个跟人家贷款的事。
圣经里面都提到要贷款的事。
那在这个 在《生命记》在《真言》都提到贷款借东西。
在《生命记》《真言》都讲到贷款的问题。
各位，你还记得圣经里面主耶稣讲一个比喻吗？
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讲一个比喻？
向邻居借三个饼。
向邻居借三个饼。
哎呀，有一个人，他有远方来的客人，半夜来到他家敲门，那么要住在他家。
一个人远方来的，他半夜敲门要去他家住。
犹太人的传统就是要照顾远方来的客人。
犹太人的传统就要照顾远方来的客人。
哦，还要给他吃饱。
要俾佢食饱。
哎呀，刚好他家里面厨房没有东西给他来给他给客人吃。
咁啱个厨房冇嘢食啦。
所以就向邻居来借三个饼。
然后就向邻居借三个饼。
哎呀，这个。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本身也没有反对借东西。
所以换句话讲，耶稣都没有反对借嘢。
啊，这个因为店已经关了，他只好跟朋友来借。所以主耶稣没有反对借款借东西。
所以他店已经关了，所以要去问邻居借嘢。主耶稣没有反对。
圣经里面没有禁止基督徒向公司或者是集团来贷款。
圣经里面没禁止基督徒向公司或贷公集团贷款。
对我们大多数住在澳大利亚的人来说，人人都有房屋贷款。
对我们住在澳大利亚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有房屋贷款。
而且这个学费不断的增加，大专的学费，很多学生都欠这个 fee 票或者是 hex fee 啊、哦，相当高的这个贷款。
所以对于学生来讲，因为学费上升，所以每个人都欠下大量的学生贷款。
很少人可以 offline 啊、哦，这个三四年大专，这个学费一次还。
好少人可以将这个学费一次够搞定。
包括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在内，
包括当中的弟兄姐妹。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呢，
我们必须要按时还清我们的债务。
我们必须要按时还清债务。
如果你是向银行贷款，
如果你向银行借钱，
或者你向跟别人借钱，
或者向其他人借钱，
就要按照这个规则、这个条件来还清给人。
就要按照这个规则、条件还清钱，
不可以违背这个承诺，
不可以违背承诺。
但是保罗又告诉我们一件事，
但保罗又同我们讲一件事。
这些些的经文，你发现到讲到爱人，
接落去嘅经文讲到爱人。
弟兄姐妹，还债跟爱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弟兄姐妹，还债同爱人有咩关系呢？
我怎么说呢？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那么这个，我觉得答案很简单。
我觉得好答案好简单。
如果你关心别人，
如果你关心其他人，
如果你爱人，
如果你爱人，
你就不会让人因为你跟他借东西而损失。
你就不可以令到人哋因为借嘢俾你而有损失。
一个爱你的人，关心你的人，借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贷款，然后我们就不还他，我们就没有爱心。
一个爱你嘅人，佢喺你需要嘅时候借钱俾你，你如果唔还就系冇爱心。
当你跟一个人借一千年，
如果你一个人一千年，
你答应说我在一年里面还清，
你答应你借了1000元，答应一年里面还清，
但是一年、两年、十年都没有还，
但一年、两年、十年都没还，
那就是说我们失信了，
就是我们失信了。
失信了以后呢，你这个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损失。
你失信之后没有考虑对方的损失，
那就是说我们没有爱心。我们没有爱心，
就我们没有爱心了。
不单单如此啊，我们也失去了基督徒的见证。
不单只是如此，我们还失去了基督徒的见证。
哎呀，我们跟那个人做朋友的那关系也可能中断了。
我们跟那个人做朋友的关系可能中断了。
我们成为一个言而无信、名誉扫地的人。
我成为了言而无信、名誉扫地的人了。
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就是这种坏习惯。
系啊，我喺呢我哋呢个时代，好多人就有呢种坏习惯。
这是我们今天澳大利亚人的一个问题。
呢个你今日澳大利亚人嘅问题。
保罗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呢，欠债的就是主这个债主的仆人。
圣经话同我哋讲呢，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
箴言书22章。 七节。
证明是22章7节。
这句话翻译的不够强。
其实那个他说翻译得不够强。
本来的意思是欠债的是债主的奴隶。这个、
其实
的
意思是说。
Avest, 希伯来文是奴隶的意思。
其实欠债的是债主的奴隶的意思，那原意是奴隶。
因为客人的债务很多又没有还清，结果使到我们不能够借神。
因
为为将来借神。
如果你个债口好多还不清的话，就没办法为将来节省，
也使得我们无法支持神的事工，
以致我们没办法支持神的事工。
各位，你知道债务多的时候呢，也会面对家庭的压力。
各位知道债务多的时候会面对家庭压力，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无论你中不中意，
肯定会影响到家庭的关系，
肯定都会影响到家庭关系，
影响到夫妻关系，
影响到夫妻关系，
影响到亲子关系，
影响到亲子关系。
面对这种债务的时候啊，压力啊，也可能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
影响这个债务压力的时候，也有可能影响身体健康。
各位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这个医学告诉我们啊，很多疾病癌症啊，都是因为压力，这个经济压力等等造成的。
各位知不知道很多疾病或者是癌症都是因为经济压力造成的呢？
理由很简单，
理由很简单，
因为白天不能够吃饭，晚上不能够睡觉，那个抵抗力下降，癌症就来了。这个理由很简单，
因为没办法按时的吃饭睡觉，所以抵抗力下降就有癌症了。
甚至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个地步，
甚至我们会有一个地步，
哎呀，既然我已经欠很多的债，
其实我们欠很多债了
啊，多欠一点也无所谓了，反正已经是这么多了，
再欠点都无所谓了，反正就是这么多了
啊。这种心态是非常糟糕的，
这种心态很差。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谈谈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呢？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谈谈究竟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呢？
那首先我要说，我不是专家。
首先要讲，我哋都唔系专家。
但是从圣经的话，从经验里面谈谈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
我哋从圣经嘅话，你点睇下呢啲好重要嘅问题？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欠债，喜欢欠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问题。
我
都 spiritual problem。
好多时候属灵呢、这个中意欠债系一个属灵生命嘅问题。
当一个人挥霍无度，或者是挥金如土，
当一个人挥金如土，挥霍无度，
结果就造成这个债务累累，
就会造成债务累累。
那么就推三推四说，是上帝没有祝福我。
就推三推四话，上帝没祝福我。
上帝的恩典没有给我。
上帝的恩典没给我。
其实我觉得这么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把基督徒的价值观倒转了。
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样做的时候，就将基督徒的价值观调转了。
基督徒的价值观不应该把物质的东西看为最重要。
基督徒的价值观不应该将物质的东西看成最重要。
我们应该把属灵的东西看为至宝。
我们应该将属灵的事看成最至宝。
物质的东西是生命的次要。
物质的东西是生命次要。
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要太过物质主义。
就是说我们不要太过物质主义。
我们在用钱方面，我们就尽量节省，过一个朴素的生活。
我用钱方面尽量节省，过一些朴素的生活。
可能我们要考虑用现金啦，有生活上哦。
可能要考虑用现金付款。
今天澳大利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用这个信用卡。
今日的澳大利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信用卡。
呀，这个信用卡就很容易花钱。
用信用卡很容易花钱。
我觉得没有钱的时候就不要用。
我觉得不需要用钱的时候就不要用。
尽量的节省。
尽量节省。
我记得30年前我们刚刚移居到澳大利亚。
我记得30年前刚刚来到澳洲。
我们现在 Perth 住下来。
先住在 Perth。
那个时候我们买了一间屋子，是单层的哦，我买屋子都是 simple 单层的。
嗰阵时我买个单层的屋，
我们也向银行借了一点贷款，
向银行交借钱，
那么尽量的在最短的时间还清，
尽量快啲还清。
我记得在那个六年里面，师母跟我没有出国旅行。
我记得那六年里面，我和师母都没出去旅行过。
在那个六年里面，我们也不买一些贵重的家具。
那六年也都没买过贵重家具。
家具可以慢一点买。
家具可以慢一点买。
六年里面我们就还清了。
六年就还完钱了。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懂得节省的话，懂得怎么样应用的话，我们 可以过一个不没有这个债务的生活。
换句话讲，如果你懂得节省嘅话，可以过无债务嘅生活。
如果没用信用卡的话，
如果冇用信用卡嘅话，
那是方便，
那方便，
所以每一个月都还清，
每个月都还清，
不要还那个最少的，
唔好还最少嘅数字，
结果你就要还很多的利息了，
之后就要还更加多钱。
不过我觉得基督徒应该过，
但我基督徒
朴素的生活，
应该过朴素生活，
简单的生活，物质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
简单的生活，物质嘅嘢唔系最重要嘅，
每一个月按时的还清我们的债务，
每个月按时还清债务，
就是说我们这个，也老这个，因为这个债务尽量的还清，
就系啲债务尽量还清。
另外一点我要谈谈，就是预算案。
另外也要做，要做预算案，
一个预算案，然后严格的去执行，
而且要严格执行。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上帝俾我哋智慧，
我们可以用各方面来用我们的智慧来管理我们的资源。
我哋可以用各方面嘅智慧嚟管理我哋资源。
我觉得家庭有预算案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觉得家庭有预算案冇咩奇怪。
因为教会有预算案。
因为教会有预算案。
公司有预算案。
公司有预算案。
国家有联邦法律有预算案。
国家与联邦法律有预算案，
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团体都有预算案，
每个机构团体都有预算案，
家庭有一个预算案，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家庭有预算案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我记得我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出来，
我记得我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师母我们结婚了，师母就决定说不要上班，
那段时师母我们刚结婚，师母决定不要上班，
不上班就帮助我在教会侍奉，非常方便。我们两个人去探访，这个非常的对工作非常的好。
师母就决定不上班，同我一起侍奉，一起探访，对工作好好。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收入变成一个人的收入了。
但我两个人收入变成了一个人了。
传道人的薪水不高了，在很多年前哦。
好多年前传道的薪水不高。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这个预算案。
我们就开始有预算案了，
很简单的预算案，每一个月多少，然后我们有业的，然后呢在新加坡业，然后这个开支多少都预算好，
好多年前就已经想好要用多少钱，开支多少，
预算案里面也包括了十一奉献在内，
预算案也都包括了十一奉献，
那么尽量不要的开支我们就减少，
尽量不用的开支就减少，
非常严格的去执行我们的预算案，
很严格地执行我们的预算案。
要感谢主，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段几年的当中我们过的生活过得很好，
感谢主，我过几年的当中生活过得很好，
我们从来没有亏欠，没有欠欠，
冇，从来冇亏欠欠债。
那是一个很喜乐、很自由的生活。
系一个好自由、喜乐嘅生活。
好，我再谈谈基督徒还有一种债务啊，这个债务是还不清的。
好，我再谈一下另一个债务，我哋基督徒嘅债务还唔清嘅。
这个债务是什么债务啊？
呢个系咩债呢？
这个是福音的债。
系福音嘅债。
保罗关心的不是单单钱财上的问题。
保罗关心的不单是钱财上的问题。
保罗更加关心的就是你和我欠福音的债。
保罗更关心的是我们你和我欠福音的债。
保罗怎么说，一起来读好不好？
凡
事
都
可亏欠人，唯
有彼此相爱，
要
常以
为
亏欠。因为爱人的人就完全了律法。
显然保罗是指欠人的福音的债，爱心的债，爱上帝爱人的债。
好显然保罗是讲到这个爱上帝爱人的债。
是的，我们可能可以按时还我们在世上所有的债务。
是的，我们可能可以按时还完世上的债务。
我们可以还所有的这个 bill， 所有的这个每季来的这个水电费，这些都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交晒所有的水电费账单。
甚至我们也还清我们的这个信用卡，
还清信用卡。
但是有一件东西我们永远还不清，
但有一件事我永远还不清的，
那就是一辈子不能够还清的福音的债。
这个就是一世都还不完的福音的债。
你要保罗提到这个福音的债是我们还不清的，
保罗提到福音的债我们是还不清的，
有时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很自满，
有时候觉得很自满，
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不错了，
我 我哋觉得你嘅自己好好啊。
我们爱上帝、爱人已经相当足够了。
爱上帝、爱人都够晒啦。
可是如果你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的要求啊，
系，大家睇下上帝对我哋爱嘅要求
啊。主耶稣怎么说？要彼此相爱，什么？如同主爱我们一样。
主耶稣话：我哋要彼此相爱，如同主爱我们一样。
主要我们爱彼此相爱，弟兄爱那些失丧的灵魂。
主要我哋爱弟兄姊妹，爱世上失丧嘅灵魂。
好像什么？好像主爱我们一样。
好似点啊？好似主爱我哋咁。
请问主怎样爱我们？
请问主点样爱我哋呢？
主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
主爱我哋到一个程度，到为我哋钉十字架。
他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
他用重价将我哋买翻嚟、哎。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和我的那种爱人、爱上帝的心啊，永远达不到上帝给我们的、耶稣给我们的标准。
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爱你的心永远。永远，我哋爱人嘅心永远达唔到上帝俾我哋嘅标准。
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面，
喺我哋生活嘅圈子里边，
我们接触很多的人，
我会接触好多人。
我们要学习去爱人，
我哋要学习爱别人。
爱那个出租这个车的那个司机，
爱呢个开的士司机嘅，
那个替你除草的那个工人。
我要帮你除剪草的工人。
那个分广告或者分信的那个 postman。
我要那个派报纸的人。
还有那个喋喋不休的那个推销员。
就有啲啰啰嗦嗦的推销员。
甚至包括你 有一些你感到很心烦的那些朋友。
就有那些令到你很烦的朋友。
哎呀，从人的角度来看，很难爱这些人。
从你的角度来讲，很难去爱这些人。
但是主耶稣对我们要求是爱人如同我爱你们一样。
但主耶稣对我们要求是要爱人如同我爱你们一样。
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特别是那些未信主的人。
因为爱可以成全律法。
因为爱可以成全律法。
爱可以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来。
因为爱可以将他们带到主面前。
保罗提到这个爱的第二个原则怎么说，这个约翰福音讲的啊。那么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就怎么说呢？
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
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荣耀上帝，
我们就荣耀上帝。
保罗怎么说？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各位弟兄姐妹，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弟兄姊妹，你明白这句话意思吗？
爱人就完全了律法，
爱人就完全了律法。
你知道律法是包括什么吗？
你知道律法包括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律法的总纲。
我们知道律法的总纲。
保罗主耶稣讲的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上帝，还有爱人。
不过讲到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上帝、爱人。
这是主耶稣讲，也主耶稣的教导啊。
这个主耶稣讲的教导。
爱上帝、爱人，这就是完成了律法的总纲。
爱上帝、爱人就是完成了律法的总纲。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看有什么意思呢？
各位，你知道这个律法分两部分的。
我们知道律法分两部分。
我喜欢这样分。
我喜欢这样分。
上帝这方面只有四项。
上帝这方面有四项。
人方面一共有六项，不平均的。
人这方面有六项，不平均的。
啊，很多学者很喜欢把孝敬父母放在这个左边，我觉得应该放在右边。
有多人将孝敬父母放在左边，我觉得应该放在右边。
爱上帝跟爱孝敬父母是相对的。
爱上帝同埋孝敬父母系相对嘅。
孝敬父母是人，这方面都是讲到人。
孝敬父母系人呢方面都系讲人。
如果我们做到这些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完成律法的总纲。
如果你做到呢一啲嘅话，就可以完成律法总纲。
这个左边的是爱上帝，
左边系爱上帝；
右边的是爱人，
右边系爱人。
如果我们爱上帝的话，你就不会用别的偶像代替上帝。
如果你爱上帝嘅话，就唔会用其他偶像代替上帝。
你如果爱上帝的话，你就不会亵渎上帝的名。
如果爱上帝的话，就不会亵渎上帝的名。
如果你爱上帝的话，你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崇拜上帝。安息日的时候，就主日，我们敬拜上帝，把它放在第一位。
如果爱上帝的话，就会将上帝放在第一位。
这就是关于爱上帝这方面。
这个就是关于爱上帝方面。
那么爱人这方面呢，包括了孝敬父母。保罗在这里呢，在罗马书十三章，他把两个部分遗漏了。
保罗在这里讲了两部分有遗漏了。
我们看看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第 第十三章的第九到十节，他提到什么呢？
我睇下呢个保罗十三章九至十节睇到咩咧？
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
呢个讲到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
当然，这些是包括爱人这句话里面。
呢啲都包括喺爱人如己呢句话里边。
我们知道一共有六项呢，遗漏了两项。
我哋呢度有六项啊，有两项冇讲。
保罗把重要的提出来。
保罗将重要的提出嚟。
首先，保罗说到，如果我们爱人的话，我们就不会犯奸淫。
首先，保罗提到，当我们爱人的话，就不会犯奸淫。
因为奸淫会伤害很多人。
因为奸淫会伤害很多人。
伤害自己亲爱的人，还有别人。
伤害自己亲爱的人，同埋其他人。
伤害家庭。
伤害家庭。
爱人的话，你就不会怎么样，不会杀人。
爱人就不会杀人。
要杀人是憎恨人，那么杀人，那么这个杀人给家庭带来痛苦。
杀人就是憎恨人，给其他家庭带来痛苦。
所有有关身边的人都带来痛苦。
所有有关身边人都会有痛苦。
所以那些恐怖分子啊，他们不应该说他们爱上帝啊，或者爱他们的阿拉啊，因为他们杀人造成很多人受苦。
因为那些恐怖分子不应该讲他们有爱神，因为他们去杀人令到很多人受苦。
主耶稣对杀人给我们更高的标准。
主耶稣对杀人给我们更高的标准。
他说就是憎恨人也都不可以。
就算是憎恨人都是不可以。
骂人都不可以。
骂人都不可
以。因为那是杀人的第一步。
因为那个杀人的第一步。
好，我们接下去看，如果我们爱人的话，我们就不会什么偷别人的东西。
如果你爱人的话，就不会偷其他人的东
西。偷窃是非法的活动。
偷窃是非法活动。
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夺取别人的东西，是没有爱人的一个表现。
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拿其他人的东西，是不爱人的表现。
因为我们得到别人损失。
因为我们得到其他人损失。
各位，偷窃很多方面的。
各位偷窃有很多方面。
很多方面。我喜欢一个作者名叫 James Boyce。他在他的注释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偷窃。
在这个作者有一个接作者叫 James Boyce， 他在本书里面讲什么叫偷窃。
当我们工作时偷工减料。
就你做嘅时候偷工减料，
而他说就是偷窃的行为，
就是偷窃嘅行为。
当我们上班的时候迟到早归，这就是偷窃行为。
就翻工嘅时候迟到早退，就系属于偷窃嘅行为。
当我们做一个不诚实的商人，用次要的东西、次等的，当着是上等的货物跟人家交易，叫做这就是不诚实、偷窃行为。
如果做生意嘅时候将低档嘅商品当作是高等的货品来交换，就是偷窃的行为。
当然，当你跟人家贷款借东西不还，这更是偷窃的行为。
还有，如果借钱不还，就是更加是属于偷窃的行为了。
偷窃行为，我觉得包括更多。
偷窃的行为包括更加多其他。
这个抄笼啊，也是偷窃行为。抄笼就是这个 copy。
翻版
在大学里面，我们在神学院，神学院很注重这件事啊。如果你抄别人的东西，没有写下注脚，那个是哪一个作者？这是抄龙。
喺神学院里边咧，有好多人，如果系佢抄其他人嘅功课或者系论文嘅话，就属于偷窃嘅行为。
在神学院，在大专很严重的这个犯罪行为。
喺神学院或者系翻学校里边，这个属于好严重嘅犯罪行为。
严重，如果经过警告以后又再做，可以被开除的。
严重嘅话，如果经过警告再做嘅话，就可以去开除。
如果你爱人的话，你就不会什么，你不会去贪婪别人的东西。
如果爱人嘅话，就不会贪婪别人嘅嘢。
贪婪别人不属于你的东西，
贪婪其他人不属于你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很聪明来了解这句话，
我们不需要很聪明去了解这句话。
因为贪婪，贪你的东西你就没有爱心了。
因为贪婪是没爱心了。
你知道吗，盗贼的哲学是什么？
你知道盗贼的这些属于什么呢？
盗贼的哲学就是你的也是我的。
盗贼的哲学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好撒玛利亚人的哲学是什么？
好撒玛利亚人的哲学是什么呢？
我的也是你的，
我的都是你的，
所以我可以跟你来学帮助你，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 分享帮助你。
我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
我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实际行动，
在爱中我们去关心别人，
在爱里面我们关心其他人，
在爱中我们有行动，
在爱里面我们有行动。
爱不是一种感觉，弟兄姐妹，
爱不是一种感觉，大弟兄姐妹，
爱保罗说是完成了律法，
爱是完成了律法。
在结论的时候，让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
在结论的时候，我们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债务这个成为债务的奴隶？
我们是有没有成为债务的奴隶呢？
如果是的话，求主帮助你。
如果是的话，求主帮助你。
可能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想。
可能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思想。
改变我们的生活。
改变我们的生活。
不要把物质的东西看为重要，
不要将物质的东西看成重要。
我们不需要买的东西不需要买，
我们不需要买的东西不要买。
这个生活过简朴的生活才是一个自由满足的生活，
过这个简朴的生活才是自由满足的生活。
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就是说，你跟别人借东西，借了以后承诺要还给人家，有没有还？
第二个问题是你承诺要问借的东西，那你借了之后有没有还呢？
是不是有意无意的不还给别人？
是不是会有意无意的不还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我们成为一个失信的一个信徒？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成为失信的信徒，
我们失去见证，
我失去见证，
可能我们有行动，我们有立刻行动来还给人家，
我们有立刻行动还给人，
说不定你也需要给人一个道歉，道歉，
道歉，
得罪了别人，
得罪了别人，
需要给人家道歉，
得罪了人，你需要向人道歉，
讲了一些伤害人的话，
讲了一些伤害人的话，
可以说是欠了别人一个道歉，
可以讲欠了你一个道歉，
说不定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就打一个电话跟人家道歉，
我今天讲了一个做一个决定，打电话给人去做道歉，
跟人和好，
跟同人和好，
因为爱成全了律法。
因为我已经成全了律法，
不过更重要的，今天你和我还不清的是福音的债。
不过 更重要的是你和我的都是要还清的福音的债。
想到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高长阔高深，
想到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上帝的爱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
上帝的爱在耶稣基督里边向我们显明，
想到我过去是怎么样的人，神竟然爱我，
想到我过去是怎样的人，神竟然爱我，
如今我也欠了别人福音的债，
如今我也都欠了人家福音的债，
我要把这个福音跟别人的分享，
我要将这个福音跟人家分享，
从你家里面最亲爱的人开始，
从你家里面最亲爱的人开始，
从你的家开始，
从你家开始，
从你的同事的朋友开始，
从你的同事朋友开始，
让我们学习还福音的债，
让我们就还福音的债，
但是要记得福音的债永远还不清，
但我记住福音的债是要还清，
我们感谢主，主爱我们，
我感谢主，主爱我们，
在我们有生之年愿意把福音的债跟别人 来分享，
在我们有生之年愿意将福音的债跟我们分享，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通过保罗来谈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多谢你通过保罗谈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谈到基督徒跟债务的问题，
谈到基督徒的债务问题，
主啊，我们听了你的话以后，你的话激励我们，
主啊，我听到你的话之后，你的话激励我们，
帮助我们有所行动，
帮助我们有所行动，
特别是福音的债，
特别是福音的债，
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愿意把福音的债还清，
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将福音的债还清，
带领更多的朋友家人来到主面前，
带领更多的朋友家人来到主面前，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这个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上帝祝福你们，
愿上帝祝福你们。